今天的题目哈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谁最大？我想这也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哈，谁最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争取要做最大的，那么这种唯我独尊的心理呢，在今天的世界上是非常的普遍哈。啊，今天下午有一场非常重要的球赛，大家都知道吗？啊，不知道。He's not a true patriot. 今天下午这个爱国者对不对？要打这个 AFC Championship Game 啊！如果今天下午赢了，就进入超级杯了哈 ，Super Bowl， 就看谁是最大的。今天也是美国政府关闭的第二天哈，为什么呢？谁最大？共和党最大，还是民主党最大，还是 Donald Trump 最大？那么教会里面谁最大？啊？哦，神最大，对。那么除了神以外，教会里面谁最大？主任牧师最大，还是主任牧师背后的师母最大？还是理事会主席最大？啊，都不是哈。那么今天的经文指出来，谁最大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我最大，不是我哈。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我最大。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我们的偏爱，我们的意愿啊。在教会的事工，我们有自己的做法，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方法哈，我们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在人际当中，如果我们过分的坚持自己的做法、自己的想法，那么会有什么的结果呢？那么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就会有争论。就会有纷争，有不和，不能同工，那么结果就是教会的事工受到亏损。那我记得两年以前父亲节的时候，我的家人哈，他们很爱我啊，他们就要带我出去这个父亲节的午餐哈 ，Father's Day Lunch。那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哈。我是最喜欢吃这个，也不是最喜欢，我很喜欢吃这个印度菜哈，这个印度包肥哇，印度包肥哈，印度面包，印度咖喱，对不对？都是我很喜欢的哈。那么，所以当我太太在父亲节那天就来问我说：“啊，你想要吃什么？”那么我一听就很高兴啊，很 excited 哈。我就说我要吃印度饭好不好啊，没想到我这样的一个提议呢，遭到我太太跟我儿子坚决的反对哈。啊，结果呢，在那个父亲节呢，我这个做爸爸的愿望反而没有达到哈，反而我们就去吃中国菜哈。那么其实我本来就知道我太太跟我儿子不大喜欢吃印度饭，所以我提出以前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啊，万一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那么我可以接受别的选择了哈。但是呢，我如果那时候以我做父亲的权利，我做父亲的地位，对不对，一定要我们家的人屈服在我的愿望之下，那么我想那个父亲节的午餐呢，就会变成我们家这个想要忘记但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顿饭哈。但是我觉得我那次的牺牲呢，也达到了目的，也感动了我的太太哈。所以去年的父亲节呢，我太太就主动问我要不要去吃印度饭呢，那我呢也有自知之明哈，我就说不要。但是呢，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谁最大谁就得做仆人的道理，是不是？在家里做爸爸的有爸爸的地位啊，因为他有很大的责任啊，那么家人都应该要听他的。 但是在家里做父亲，他虽然是最大的哈，但是他却不是最重要的，啊，最大的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在一个家里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最重要的。那么作为一个父亲，他虽然是最大的，但是他是要服侍家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是最重要的，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位都是重要的。常常我们会让我们的喜好和我们的偏爱呢，影响我们与别人的关系。那么每一次，那么啊，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和决定哈。我们要选择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的爱好去做，还是要选择做出牺牲、做出让步，啊，做出妥协，为了对方的益处，我们来做出一些让步哈。好，那么这本书呢，是讲到我们成为教会会友以后，我们所要注意的事情哈，就是我手上拿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材料，其实我们采用它在我们教会的会友班里面用哈。那么英文堂就是用这本书 ，I'm a Church Member。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啊，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像那些任性的小孩子，啊，非得要照他们的意思才行，啊，这是真的。虽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啊，那么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有新的盼望，给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每天能够欢喜快乐的出去，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做爱的见证，让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常常我们让我们自己为大，我们唯我独尊，啊，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让自己的喜好和偏爱影响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没有照着爱心来行事为人。那么这本书的作者继续的说，令人稀奇的就是当你成为教会会友，你就要放下你的喜好和偏爱，啊，和选择。你来教会成为会友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需要，你在这里是为了服侍别人，你来教会哈，是为了付出和牺牲。啊，那么当我们听见这样的话哈，来教会是为了付出、服侍、牺牲，放下自己的喜好和选择，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我想我们当中有人听到这样的话，会觉得开始 worry， 会觉得有点害怕哈，有点 concern 哈。我以为来到教会是为了找平安，为了得祝福，为了找到一群良善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对不对？那么这些都很好，都没有错，也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目的哈。但是来教会，我们得付出，我们得牺牲，我们得服侍，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一点哈？那么我想，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心里呢，可能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有这样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是新译本哈，他们从那里出去，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想让人知道，因为他正在教导他们，他又对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行路经过加利利，是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那么耶稣他特别安排要避开其他的人，要单独要找机会单独的跟门徒在一起哈，来教导门徒。那么教导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以后，主耶稣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要受死，他们要杀害他，然后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一个在这样随随便便的跟门徒提起来说啊，我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主耶稣是特别安排了这个机会啊，今天我们有退休会对吧？那么当时是耶稣他特 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哈，为了要跟门徒在一起，为了要教导他们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但是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马可说门徒不明白这话，然后又不敢问他。为什么他们不敢问他？为什么他们不敢问他？我想门徒们不敢问耶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想知道，他们也不愿意知道。他们听是听到了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做美梦。他们心里的梦想就是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然后主耶稣现在要到耶路撒冷要做王掌权，他们就以为那个美好的梦快要成就了，他们现在可以得到财富，可以得到地位，在耶稣的国里面可以做大官，可以功成名就。所以门徒们不但没有好好的思想耶稣的教导，反而继续的来幻想将来的美梦，甚至彼此之间起了争论，争执他们谁是最大的。今天的经文说他们来到加百农，在屋里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前一节的经文明明说在路上耶稣特别的避开人家在教导他们，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要受死要复活，但是他们在路上争论什么？门徒一声不响，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彼此，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那么接下来在第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门徒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东西。刚才是第九章，现在是第十章。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到主耶稣跟前，对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听，愿你为我们成就。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么所以雅各和约翰瞒着其他的使徒来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在他的荣耀里。是这里讲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就是耶稣他到了耶路撒冷做王，德国做王以后的荣耀。当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弥赛亚就是一个将来要来拯救犹太民族脱离外邦强权的统治的一个地上的君王。当时是罗马人在统治犹太人，对不对？那么弥赛亚对当时犹太人就是要来的一个君王，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那么现在耶稣要做王了，一个要做右宰相，一个要做左宰相。他们两个就是神国里面最大的官。然后如果你继续看第十章的话，其他的门徒知道以后他们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其他的门徒这么生气啊？因为他们也要做宰相，谁为大嘛，对不对？他们在争论谁是最大的，否则他们不会对约翰和雅各那么生气。那么使徒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有他们自己的喜好，有他们自己的愿望，他们的选择，他们晓得他们要什么，他们知道他们所争取的对他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益的。他们都争取做宰相，然后他们都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受难受死复活。那么就像这本书的作者所讲的，身为教会的一员呢，我们也非常的容易陷在一种境况里面，就是忽略了神的教导，忽略了神要我们在教会做什么，忽略了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而让我们的愿望遮住我们的眼睛，来看不到别人的需要。那么一个教会不但有这种专注自己这种 inward focus 的会友，连整个教会也会成为一个专注自己的教会，一个 inward focus 的教会，成为一个过度注重自己内部活动和会有福利的教会，而忽略了这个教会在 地上的目的和意义，神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和意义哈。那么一个过分注重自己的教会和一群过分注重自己的会友会带出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在今天的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做了一个调查了哈。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哈，过分注重自己利益的后果就是门徒起了争论哈。那么在教会里面过分注重自己的利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作者做了一个调查，那么他举了这个过分注重自己利益的教会里常见的十大问题，好，我就举给大家做参考哈。我们教会这个是他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做的调查哈，我们教会是中国教会，而且我们教会有自己的教会的传统文化哈，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哈，所以呢我们的十大问题不一定是这个十大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哈。第一，崇拜最大。有些会友非常的坚持如何的崇拜啊，他们对唱了什么诗歌、什么曲风，要唱传统，要唱现代，可不可以用吉他，可不可以打鼓啊？有的会有对这个崇拜的程序有很大的批评，有的会有对讲台的信息有很大的批评哈。讲到主日崇拜的方式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会常常会引发会有出自内心里面最强烈的反应啊。开会最大，常常开会，并且每次开会都会很长，而且讨论的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在这方面进步很多哈。我记得从前很久以前啊，开理事会都开到晚上八点的哈，现在比较好的，现在只开到晚上六点。建筑最大啊，教堂的建筑物成为最高优先，甚至超过传福音哈。啊，这个是这本书写的，跟我们教会建堂没有关系。不过，既然我们正在建堂的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哈。建堂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而不是为了满足教会里面一些人的心理的骄傲，或者是为了要达到教会的形象哈。节目最大，教会的节目成为目标，那么当初成立这个节目的目的反而失去了哈。就像这个遵行律法是法律赛人跟文士的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律法的精神和意义反而失去了哈。福利最大，对不对？这个如果一个教会的预算，它的 budget， 它的 resource， 它的所有的这个物资哈，它的这个 resource 都用在教会内部，反而对教会外面的福音哈和宣教反而不去注意它，或者是所花的预算非常的小，那我们就看到就不平衡，就有问题。好，牧师的关心最大，有的会有那种 inward focus， 关心最注重自己的会友，对牧师有很不合理的要求，啊，对牧师有不合理的要求，有对牧师有不合理的期望，所以让牧师们呢做得特别的辛苦哈。我想教会对牧者都有一定的期望，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不合理的期望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平衡哈。传统最大，教会非常的注重传统，我们教会一向成立以后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要做任何的改变都非常的困难。可是呢这种热心呢在教会去传福音却看不到。好，我最大，这个是 我想就是所有的问题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哈。有的会友觉得我既然是会友而且我有奉献，那么我就有权利哈。我太太在从前，她父亲在新加坡的时候， 他成立一个教会，里面就有一个会友，他，我记得我的岳父哈，他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了哈，但是我的岳父有跟我提过几次哈，可见呢那个会友是蛮困难的。那么是他是新加坡的一个大财主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奉献很多，所以他会觉得说他特别的有这个权利啊。讲话大家都要听啊，不满和抱怨，有的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次常常会很容易以一种不满和批评的眼光来看教会和其他的会友，但是他们本身却没有主动去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或者是行动啊。好，最后不关心传福音，当会有。对自己的需要和爱好的关切大过对周围的人和社区传福音的热心哈。以上这十大的这个常见的问题是这本书的作者所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哈。在这个专注自己 inward focus 的教会常出现的十大问题。那么凭良心讲，我觉得我们教会呢，其实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我们教会其实。做得蛮好的啊，但是也有一些方面是需要努力，是需要努力，也不一定是在这十个里面啊。我觉得我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会友啊。那么，但是这些提醒我们，教会的信徒过分的专注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喜好的时候，他们的眼目。就转离了教会的需要和那些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神所托付我们教会的使命和任务。好，教会存在的目的，传扬福音，塑造门徒。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会友，我们的责任不是满足自己的意愿，而是顾到别人的需要。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他怎么讲呢？耶稣坐下叫十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想为首就该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叫众人做众人的门的仆人。于是拉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把他抱起来，对他们说，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当这个雅各和约翰来要求做耶稣的右丞相、左丞相的时候，右宰相、左宰相的时候，那么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哈，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我们要想一想，哈，这位道成肉身的真神。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要受我们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们。所以他舍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得着生命。啊，他倾倒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不至于灭亡。啊，他为我们牺牲他自己，好让我们不至死亡，反得永生。啊，所以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献出我们自己来服侍别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个以生命来交换，来换取别人生命的一个原则，一个用我的生命让别人来得到生命的原则。换句话说，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所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什么爱呢？这个爱要怎么样来彰显呢？就是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一个以生命来换取生命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呢，不单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的原则，更是一个教会生活的原则，对不对？主耶稣他呼召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那这种牺牲的爱，这种舍己的爱，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一种的爱，是一个以生命来换取生命的爱。有一个牧师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只有两种生活方式，而我们每一天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场合，我们都要在这两种方式里面做一个选择。那哪两种方式呢？就是 我要别人为我而活，还是我为别人而活？不管在生活任何的关系里面，在家庭、在教会、在朋友，在我们的邻舍里面，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是要别人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可以把它看为一个让自己得利益的机会，还是一个让别人得益处的机会。那么在今天的经文，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到只有两种选择，你是要服侍人，还是你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做父母的，对这个原则，这个生命来换取生命的原则，都非常的了解。明天早上礼拜一，礼拜的一个礼拜上班的第一天，你早上起来，哇，你一觉有很好的休息，然后你早上起来，你心里在这一天有美好的计划，你今天要去公司大干一番，或者是你今天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吃一顿饭，或者是你要去 gym 要去瘦身，或者是你今天已经计划好了，然后早上你的孩子生病了，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他心里不高兴，他希望你可以陪他，那你就要做决定了，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个选择，说好，我就请假留在家里陪他，关心他，用你的生命来给他生命，让他觉得你爱他，你关心他。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我今天很忙，我有我的 schedule， 我有我的这个时间表，我有我的需要，我不能够跟你在一起。一次两次我想还好，但是如果你常常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让他感觉什么，他的成长就缺少了一点你的爱和你的关心。这是一个以生命来换取生命的一个例子，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真正的爱都是需要做出这种牺牲，用我们的生命来滋润别人的生命。去年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她做这个癌症治疗的时候，有两个礼拜当中，每天都需要白天的时候，每天都需要有人去看她一下，去看她是不是还好，去陪她一下，帮她煮个饭。那么我们教会有十位姐妹就愿意在那两个礼拜当中去陪她。我知道有很多是白天请假去陪她，他们就从公司请假，就到他的家里面去为他煮饭。一个真正的爱，真正的关心，是需要做出牺牲的。我们教会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许多弟兄姐妹花时间和精力去做个人的探访，去关怀，去为别人代祷，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默默地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服侍，在主日学，在儿童，在青少年，在敬拜团，在这个宣教事工，在建堂事工，以及其他许多的事工的摆上，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来祝福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那么在教会里面，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作为教会的会友，这种彼此牺牲、彼此服侍的这种爱非常的要紧。为什么呢？为什么非常要紧？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的关系。那么作为这个肢体，我们不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是求整个身体的益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假如你的身体里面有一部分的肢体只求自己的利益，只求自己的成长，而不去想到身体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做癌症啊，叫做 cancer。 一个肢体 只想到自己不想到身体的时候是 cancer。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说谁想为首就该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做众人的仆人。于是拉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把他抱起来，对他们说，凡因我的名带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好，我们再一次看见，在教会里面做肢体就是为了整个的身体，我们做肢体就是来服侍其他的肢体。去年夏天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夏天六月的时候 有几个星期特别的炎热。那么在最炎热的那个礼拜当中呢，我们家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冷气机就坏掉了哈，也是这个 central air 哈坏了。那么在最热的那几天晚上八点，我们家里的卧室哈 master bedroom 的温度是85度啊，不是95度，95度哈，那实在是受不了哈。本来还想说啊，因为是夏天嘛，所以冷气坏了，所以找人来修特别贵哈，可不可以等到冷一点再找人来修？结果晚上卧房的温度是95度哈，我们就赶紧这个这个叫做花钱消灾哈，那么就找人来修 ，OK。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整个的这个冷气系统全部换新哈。那么冷气机是在房子外面，但是那个 push 那个冷气的那个机器是放在 attic。那么所以呢，为了把这个新的机器装到 attic 里面呢，那 attic 就要清理一下。那我们 attic 有三个这个很老旧的那种电脑的那个监视器哈，那个 monitor 那种老式的 CRT 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很重哈。那我就把他们从attic 搬到二楼，搬了三个。搬了以后我就知道出了大问题哈，就是我的背哈，伤到背哈。那这个礼拜江长老对不对，他的背哈，这个很痛哈，让他很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你看他现在坐得很奇怪哈，就是因为背痛哈。那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搬就完了 OK。 那么如果你有背部受过伤，你就知道哈，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行哈，你上车的时候痛，开完车下车更痛，对不对？反正就是痛就是了哈。OK， 我的腰跟这个谁最大有什么关系？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有非常漂亮的肢体哈。你有明亮的眼睛，你有漂亮的头发，细白的皮肤，洁白的牙齿，哈，这些都很好哈。这个腰不是一个很显眼的肢体哈，但是是我们身体行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哈。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用到腰，而且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默默的在那里支持你，支撑住你身体的姿势，好。而且呢，它支持你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腰在那边。我跟你讲，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需要更多像腰这样的肢体啊！我不是说这个你指甲修得很漂亮不重要，你的牙齿白不重要，这个都很好啊。但是我们在这边讲到是在教会里面做肢体，我们是讲到尾声的服事啊，我们是为弟兄姐妹尾声的啊。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哈，我们要在教会摆上自己，做一个忠心的，就像这个腰一样，是 dependable, reliable, faithful 哈，是你可以信任他的，你可以，你要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啊，是可靠的，是忠心的，啊。那么，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 信息的问题，在教会里面谁最大？除了神以外，谁最大？谁最大？仆人最大。今天的经文说，谁想为首，就该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做众人的仆人。我问大家，我们可不可以要求去做最大的？我们可不可以追求去做最大的？可不可以？可以。主耶稣没有说，主耶稣说谁想为首，主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要做首，主耶稣是说谁想为首。所以你放心，你可以追求去做大的，但是这个谁最大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神看我们教会里面谁最大？不对，神看我们教会里面谁最大，就是那个谦卑自己、献上自己、服侍弟兄姐妹的那一位。好，我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谁最大，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神知道。而且我相信神的心意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止一个最大，而是很多人都是最大的。神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追求去做那个最大的。我相信在神的家里不是只有一个最大，而是神要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最大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做最大的就要去做仆人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要他十二个门徒去做最大的，耶稣不是要其中的一个做最大，耶稣是要十二个门徒都做最大的。他希望每一个Lowell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争取去做最大的。好，怎么去为主做最大的？好，不要坚持自己的喜好、偏爱、选择、权利，要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让别人能够得到生命，顾到别人的需要，而愿意谦卑下来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一起彼此服侍的时候，愿意做最小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里就是大的。神希望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大的，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都去追求做最大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再一次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离开荣耀的天家，能够来到这个黑暗的世上，因为你心里所想到的就是我们在你眼里是何等的宝贵。主，你来要拯救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盼望，有新的人生，并且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任务，在世上我们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成为种子，在我们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让这样的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生根发芽，结出种子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